美国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家 James Dobson 写过一本书叫做 Straight Talk to Men and Their Wives， 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啊，他就说在上一个月有个朋友做律师的，就写信要求他去帮助一个爸爸去打官司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地的社会福利处呢就控告这个爸爸要将他六岁大的女儿带走，寄养在另一个家庭，一个 foster parent 屋企当中。原因就很简单，因为这个六岁的女儿有一天就跟他的老师这样讲话，他爸就不准他看某些的电视节目，听某些的流行音乐。其实这个女孩在学校的成绩都不错，身心健康，但老师听了之后就觉得有点不妥，所以报上给当地社会福利处听，社会福利处就控告这个爸爸虐待女儿，就说他剥夺了女儿应该有的权利，所以要求就法庭去他家将女儿带走，家给一个领养的家庭。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世界啊？爸爸妈妈管教儿女就叫做虐待儿女，今天父母的地位去了哪里呢？但今天在美国这些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啊。另一个故事讲到一个高中的女生好夜才回家，爸爸妈经常就质问她，她完全不理会。一晚阿妈就特登去等佢翻嚟，等到一点几，就快两点，咁听见喺街上面有汽车嘅声音，窗口里面望一望，原来系男朋友送佢翻嚟。未入门口之前，见到呢个油脂嘅男仔揽住佢个女亲热，阿妈睇到火滚，所以勉强都忍住道气啦。咁啊，等个女入咗门口之后，就大兴问罪之师话。这个男仔是谁？那个女睬他都不睬，就走向自己的房间。阿妈大声叫，站在那里，她瞄一瞄嘴，转身就走了。阿妈忍不住掩了她一巴，这个女就目露凶光，跑出门口。不到半个钟头，有人敲门，原来就是警察带着她的女回来要带阿妈走。控告这个妈呢就虐待女儿。咁当法官审案嘅时候，裁定妈妈唔可以翻屋企，唔可以见佢嘅女儿一年。呢个就係所谓先进嘅美国，就有啲咁样嘅事发生嘅。现代嘅儿女反叛呢就做阿爸唔易，做阿妈都唔易。反叛似乎就是现代的社会的一个标记，而在上掌权的对于在上掌权的人有什么不满意呢？年轻人就说反叛，反得成功就是民族英雄。记得以前当我们做儿女的时候，阿爸阿妈讲什么我们就听的，信靠信服，好像我们刚才读经不敢驳嘴。在我们的时代呢，就吃饭之前家最小的就要叫齐所有的人，阿爸吃饭，阿妈吃饭，阿哥吃饭，阿家姐吃饭，如果你有二哥二家姐的话数多几次，最后数完之后到自己才开始吃第一啖饭。现在没人再唱这支歌仔了，个个就坐在电视机面前，或者甚至最先进揸住智能手机，一面吃饭一面看手机。曾经有个人新移民来到美国，年轻人，当老师踏入课室的时候，很恭敬很礼貌，站起身 Good morning sir， 全班同学耻笑他，因为在美国就没人这样尊敬老师，个个人入课室全部一样的。而且香港青少年反叛还有一个绝招，十多年前香港沙士的时候就学校停课，沙士过后这个学生继续停课，自己继续放假，成日挂着打机。阿妈质问他，他又驳嘴， 佢话：妈，唔好再逼我啊！再逼我嘅话，我就跳楼啊，烧炭啊！今日嘅青年人点解变得咁反叛呢？唔懂得尊敬长辈呢？可能有几个原因啊。一个原因就是做父母的责任。父母如果有好的榜样，儿女就从心里面顺服。父母如果榜样不好，只是得把口讲的话，儿女听了是不会服。所以彼得在五章第三节讲到，作长老作长辈的不是管辖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作群羊的榜样。另一个原因，青少年反叛是现代社会的民主、自由、人权被濫用出軌了。每個人都有人權的，覺得是神所賦予的。不過呢，其實人權和自由是有範圍，不可以踩過界的。舉例一個漫畫，一個嬰孩出世沒多久就拿著拳頭舉向天抗議，說我有人權的，我不喜歡在這個條件之下出生，所以一出世就要争取人权。不过最重要、最主要的原因是现代人反叛，因为不要上帝管，离开上帝。这个就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人类一直都是这样。我们的始祖这样反叛，我们就承受了这个反叛的心态。我们想建立人类自己的王国，个个认为自己是 boss。 如果个个人有这种心态的话，你说社会变成怎样呢？举例，明天在华盛顿首都就有九个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，他们要听证有关同性婚姻的和传统婚姻一个的对话。现代人认为同性婚姻是自由，是人权，想做想做就去做了，不要上帝，当神无道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要为九位大法官去祈祷，求神怜悯这个衰落的美国。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一起来去思想一下，在反叛的社会当中，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？第一方面，第五到六节讲到我们需要顺服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。那不单止是年幼的顺服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。留意中文圣经里面那个也字呢，你们年幼的也，英文翻译为 likewise， 即是说同样地。这个字就表明前面讲了一番说话，是提醒长老、领袖或者父母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照管群羊，不要克制，是做群羊的榜样。但是彼得继续就讲对另一班人，相对年幼的，年幼的呢不单止是年纪即是轻啊，亦都知道新丁啊，冇经验啊，或者初信主噶，或者系年轻人咧、年轻人年幼嘅新丁要顺服，顺服年长嘅，顺服领袖。咁彼得继续再将呢个范围扩大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啊。咁啊，彼得对呢班青年人同埋对会众嘅命令就系顺服。呢、这个顺服嘅字系一个 imperative， 系一个命令式。留意呢个时态唔系 continuous tense， 唔系话不住的顺服，因为现代时态通常系指到行为，而彼得用呢个字系希利文嗰个时态系一次过嘅，通常就指到心态啊，即系话。不是单单有外表的行为，不住的顺服，分分钟顺服守规矩，更重要是心里面去顺服。否则的话呢，只是做出来、都是假的。心态上顺服意思就是说， 因为神安排他是我父母，我的上司，我是教会的领袖，好，我就因为信服神的缘故，我信服他。虽然他不完全或者和我的看法不同，但我尊重神这样的安排，就从心里信服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教一个社会里面个个都是特首，个个都是高官，在公司里面个个都是 boss， 在国家里面个个都是左右丞相，个个都是皇帝，那这个国家一定是七国那么乱。如果家里面个个都是一家之主，个个都要话事，那家庭就四分五裂了。举例，如果一家四口出去吃饭，大家要讨论一番，四个意见，阿爸说吃寿司，阿妈说回家吃饭，阿女说吃云吞面，阿仔吃麦当劳。如果个个都话事，难道去四个不同的地方吃饭吗？无论是社会、是教会、是家庭，如果个个都做阿头的话，一定是乱晒大龙的。如果你想要有秩序，首先要有次序。英文就说，如果你需要有 order， 必须先要有 order。 没有次序就没有秩序。次序意思就是上下之分，长幼有序。那这个也是彼得在第五章他所说的年长和年幼有次序的。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大没有小了，目无尊长了。如果公司里面没有上司和下属的次序的话，这个公司根本不可以运作，个个都不听话，个个做自己的那套。一个国家如果选出来的议员，他们是有权为国家立法，如果所立的法律例公民不听的话，那这个国家一定是大乱，无政府状态。教会亦是如此，有长幼的次序。可能你会问，如果是在上的，如果是领袖或者年长的，蛮不讲你，那我要不要信服呢？难道他叫我讲大话我就讲吗？难道他叫我做坏事我就信服吗？其实信服不是盲从。如果领袖和上司违反了神的命令，违背了神的旨意，在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可以好像试图彼得这样讲，信从神不信从人是应当的。信服不单止是行为，信服要从心态开始。骄傲的人就很难信服的。骄傲的人认为我叻过你，我醒过你，我比你还有料，为什么要听你说呢？沙尘的人不喜欢信服的。相反，谦卑的人呢就可以信服。留意圣经中谦卑束腰这几个字，束腰的意思就是穿衣服着衫的意思。你着什么衫呢？那件衫就成为了你的一部分。人人都不单止看见你，也都看见你所着的衫。举例，如果你今天着得特别光鲜，你整个人都光鲜了，人家不会说你到衫今天特别光鲜，你就麻麻地。人家会称赞你今天特别帅，特别醒。假如你今天穿得很寒酸，就今天整个人都寒寒酸酸。所以上一代美国的基督徒，他们就算是穷等人家，都将最光鲜的衣服留回就是主日崇拜时候穿的 Sunday Best。 以谦卑束腰，就是说穿了谦卑的衣服做仆人去服侍。就好像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十二个门徒都没有一个愿意以谦卑束腰做仆人和人洗脚。耶稣自己就倒一盆水，束上一条毛巾洗门徒的脚，然后用毛巾擦干，以谦卑束腰服侍人。如果一个人缺乏谦卑的话呢，你对他服侍不周到，他就发炮来攻击你。如果你对他服侍周到的话，他就认为这个应份的。 继续再看下去，谦卑其实不是自卑的。自卑的人是没有内涵，看不起自己。谦卑的人是有内涵，看得起神，看得起人。第六节所讲的自卑，中文因为一百年前，那个字的翻译其实就是自我谦卑，这解即是相反，就是自高自大。谦卑不是看不起自己，相反来说呢，有些骄傲的人就是太看得起自己，认为全个宇宙唯有我是中心，人家没有跟我打招呼呢就觉得人得罪我。希腊神话里面有个故事，讲到一个很英俊潇洒漂亮的少年男仔，叫做纳西斯，欣赏自己的美丽呢，就经常在个井里面看自己的影子，觉得哇，真是英俊，真是漂亮，是绝世的佳人，是世界先生。到个地步，有一日自恋狂，所以跳入井里面，咁啊浸死咗啦。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几分嘅纳西斯呢个心病嘅，对住镜嚟睇，啊唔论系女士啊男士，可能都有，特别喺健身嗰、那个健身室里边，有啲嘅男士睇下自己嘅肌肉，转下身，啊其实照镜系正常嘅，但系如果整日由朝到晚都照镜，越睇就越得意。越开心，越骄傲，越自大，越目中无人，这个就是骄傲。神敌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昨天感谢神，我就见到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以谦卑束腰。举例呢，我们 Matilda 就要拆除，要丢垃圾，那真的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要用粗皮带束腰，搬运沉重的家私丢垃圾。那也有其他弟兄姊妹就不是用这个来束腰了，那就是在交谊厅坐低要帮助我们社区的邻舍，不论是华人或者非华裔甚至西班牙裔的人，填表解释即是健康的问题。那也有几位弟兄姊妹就揸长途车去探访一个患了老瘤两岁的小朋友，就快要开刀做手术，都是以谦卑束腰服侍别人，认为自己是仆人。虽然刚才几种的人是有不同的服侍，不过都有共同点，就是我是仆人，我去服侍人，不是坐在等人服侍。在这个反叛的社会，另一方面，除了信服在上掌权领袖之外，第二方面是要卸忧。第七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乍眼看，将忧虑卸给神和上文似乎无关，忧虑和谦卑有什么关系呢？有的，因为圣经其实是相当实用实际，有时包含着心理学。骄傲的人就很多忧虑的，谦卑的人就少忧虑。举例，如果我在台上讲到心里面一直是想得人的称赞，怕人的批评的话，就会紧张担忧。人的评语人的看法就会非常的紧张。牧师今天你讲到麻麻地很闷，或者你今天讲得不错很精彩，咁我心情就忽高忽低。同样其实应用在大唱诗，或者第一个开会，第一个事工。如果我哋成日系谂住人点睇我啊，咁太过紧张嘅话咧，忧虑嘅话就最好唔做啦。唔做就冇人批评，冇人讲，袖手旁观。呢个唔系卸忧啊，呢个系卸薄嘅。如果我们心里谦卑的话，相信神顾念我，明白我，其实我只是有限公司，不是专家，没有专业训练，我并不完美，不过尽了力， 忠心。神就看我们这个一千两银子忠心良善够了，那就不再去紧张人怎样看我，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就一身松晒。卸这个字就是将重担放低，心里的压力减少，侍奉就轻省了。卸膊就是说、有功就自己领，有祸有过错就推卸给人，什么都不关我事。我们需要平衡，卸忧不是卸膊，卸忧就是将重担忧虑卸给神，但同时是要靠住神的大能，神的能力。第六节，伏在神的大能手下去服侍。谦卑的人，神好放心将大事交托给他，骄傲的人呢，神不放心将重任交在他身上。对领袖我们信服，对神我们卸忧，对魔鬼呢，不是信服，不是将忧虑卸给魔鬼，向他倾心吐意讲心事，对魔鬼应该抵挡。第八节话到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什么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话，用信心当作盾牌或者藤牌，抵挡魔鬼一切的火箭，即是说那些箭的箭尾呢点着火的。我们从哪里得到坚固的信心呢？这样操练，信心不是单是口讲，信心是要锻炼出来的。不锻炼的话呢，只有肥肉，要锻炼才有肌肉。不要等到需要，是不是 Tilda 要搬屋的时候，哦，那我开始来锻炼一下，迟到一点咯。不要等到要运动比赛的时候，下个礼拜比赛，这个礼拜开始锻炼，那就太迟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信心需要操练，然后才坚固。但信心的对象不是自己，信心的对象是神，信靠神，软弱的人就能够变为刚强，甚至软弱的人可以打败好像狮子一样的撒旦魔鬼。是一种动物叫做獴，这种动物有少少好像黄鼠狼，身体长脚短，口尖尖，耳朵又小，专门捕食那些是老鼠、青蛙，甚至是蛇，好像是眼镜蛇那些毒蛇。有人做过试验，就将这獴和眼镜蛇放在一起，开始的时候好像两个在在这里打拳击比赛一样，大家你试我，我试你，看对方的实力。那么眼镜蛇就看着这只獴不敢动，这只獴就向前去试一试，挑逗一下这条蛇。眼镜蛇发怒的时候就前半身竖起来，它的颈就胀大，发出呼呼呼的声音，就是说呢，你再动一下我就吞了你的了。咁呢只獴就相当灵敏啊，躲避得好快。眼镜蛇上好几次想用口一啖将佢吞咗，但呢只小动物左右闪避，呢个眼镜蛇总系咬唔到佢嘅。到到眼镜蛇筋疲力尽之后，呢只獴咧就好醒目灵敏。可以走到眼镜蛇的身后边， 出其不意，一啖咬落眼镜蛇嗰个颈部，将佢置诸死命。之后甚至吃佢肉、喝佢血啊！人好奇怪啊！啊，点解呢只咁小嘅动物，竟然能够打败咁毒嘅眼镜蛇呢？甚至被眼镜蛇咬一啖嘅时候，佢都唔会死噶。原来经过研究之后，知道呢只小动物蒙咧，佢系每次同毒蛇搏斗嘅时候，必定系揾一啲咧系有一种特别嘅植物嗰、那个地方。而呢种植物嘅叶咧系有解毒嘅功效，所以就算系俾蛇咬伤嘅时候，佢就会躲藏喺呢啲植物嗰度，用植物嗰啲嘅叶嘅汁去立刻解毒，之后咧可以继续同毒蛇再搏斗落去。我哋有时好似呢只咁幼小嘅动物，系靠自己打，其实系死梗嘅。但如果我哋靠神躲藏喺耶稣基督里面，启示录话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我们就不怕撒旦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。今天你我虽然弱小，用坚固的信心倚靠神，靠基督的宝血，同样能够得胜魔鬼、撒旦。魔鬼原本是美丽的天使，因为骄傲反叛，后来堕落。从今日的经文，愿圣灵光照提醒我们，究竟我们是否对某个上司、某个领袖，我们需要存信服谦卑的心态，因为信服神、信服领袖。究竟我们是否太过担忧、紧张自己、自我中心，所以很多忧虑，太紧张人怎么看我呢？今天我们是不是自己靠自己的聪明、自己的能力去抵挡魔鬼？我们用坚固的信心去倚靠神的大能大力呢？请我们同心祈祷。神，你的话语是两人的利剑，能够刺入剖开灵与魂之间，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。今天提醒我们是否骄傲，或是谦卑，是否靠自己，或是依靠你的大能，是否过多的忧虑，或是懂得将忧虑卸给你，懂得交托。当我们能够谦卑，能够信服，我们心里面就能够享受平稳、安静、安息。愿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安慰、提醒、警惕。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